驾驶间我们彼此啊具有交通哈。啊 ，Ken 跟海丽，你们有没有什么要特别交通的，或是有什么要问题，有没有要问的？不论针对是迎新雨季，或是刚才所谈到的除校问题啊。海丽，
欢迎。
哎，请讲。
第二届，汉纳伊亚，这个汉纳伊和你们一张二届那个是一个权益，是这样吗？然后那个我的疑问是，还有就是后面有提到汉纳伊亚，就是这个人谁呢？这里说汉纳伊亚是中心的，定位是归众人。这个是那个一二级那个汉纳尼吗？就是这两个人会不
是不是同一个人？
哦，
刘女士是同一个人是不是？
对，我看到那个新闻案里面注释说，这个汉纳尼亚可以简称那个汉纳尼。
好，
请
问。
这是新闻案的注释。
嗯，他认为哈拉尼亚就是哈拉尼亚，是不是？
哦，对。
啊。
然后从二级到二级来看，曾经为两个
度数，
一个人是哈拉，一个是哈拉尼亚。
第三节，你看那个是他们，呼他们。
这个他们也可以指第一节那些守门的，他哪里是这样的，在一章你刚才谈到一章的第二节，有没有？我的一个弟兄哈拉尼，他从犹大来，而这个弟兄是来报告弥逊你知道有关于耶路撒冷毁坏的哈，这个你知道了哈。那这个哈拉尼跟后面的这个哈拉尼亚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好，因为他特别来强调哈拉尼亚这个人是忠信又敬畏神过于众人，好，这样的一种特质。那这个哈拉尼亚，我记得这个词好像没有再出现了。哈拉尼亚好像没有再出现，它只有在这个地方。我记得有看另外一本书哈，他们说，因为哈拉尼亚。尼亚这个字哦，有可能是指外邦人，非常有可能，也许是他是一个城楼的宰官啊，那可能他可是一个，他是不是用这样？是不是有可能？这个是啊，他们一般人在认，还推论说，因为当时派来的这一些人的时候，他不是纯粹都是犹太人。比如说当他奉差成为犹大帝的省长的时候，会有一些相其他的官员，而这些官员本身可能是外族人，所以这里才会强调哈拉尼亚他是忠信又敬畏神的。也就是说，同样是外邦人中间，可能这个哈拿尼亚是一个归信者，很有可能是一个归信者啊。那归信者这个人，他成为尼西米所重用的，让他负责管理这个城门，管理耶路撒冷，让他来管理耶路撒冷，因为他是做犹大帝，或者说犹大帝的省长不是只有耶路撒冷一个地方，那耶路撒冷的这个地方的，就像现在的市长，至少有一个市长啊，市长 他派了一个外邦人中间这样的一种归信者，特别让他来管理，然后跟他的弟兄哈拉尼两个人一同来管理。也就是说，他可能有一些是有一个是犹太人，啊，一个是外邦的归信者，包括这两个一同来管理耶路撒冷。这个在古代这个巴比伦，那个波斯时代的时候，是有可能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不是不可能。因为你一个省长是哪一个民族，不见得他下面的人都是同一个民族的人，他们在做这个管理行政工作，他的行政工作会派其他不同的族的人，免得这个族他会有叛乱，他怕这个民族都只有 他们自己人，那这个民族到时候他会背叛波斯帝国，所以他有这种互相瑕疵的作用。那我记得看了一本书，他们有谈到，那这个哈拿尼亚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外邦人。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哈拿尼跟这个哈拿尼亚，他应该是两个人，他们应该是两个人。
第三节那个我吩咐他们，不可能是第一节的这一个所谓的守门跟歌唱，因为这个是三种人。他今天吩咐的那个第三节是吩咐这两个城宅，这两个城宅他必须要做两件事情，对门的管境以及对居民的设立所谓，这是城宅应该要做的。所以他们不可能是一个人，怎么他把他解释成一个人呢？那你要根据，你是根据什么来讲？我需要说海利姆他们的根基在哪里？我们要探讨那个，不然大家都可以随便说
他们一般是说这个好像是比物啦，因为这两个字太接近了，对吧？但是所以这个就没有根据啊。
这是什么理由？
但是好像七十一本是，
其实是
应该是两个人。
西王也没有说这是一个人，而是就是说西王也提到那个。哈纳尼亚是这个哈纳尼的这个简称，哦，是哈纳尼亚就是哈纳尼的全名，所以这个他这样的话在提到，而且的这两个名字，这两个人基本上是同名嘛，
啊，同名哈，嗯，
我是这个疑问啊，就是有提到二节的，他又有一个哈纳尼，应该就是和七到二节的哈纳尼和七到二节的这个哈纳尼。七到二节的哈纳尼亚里面是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两个人同名的啊。
有可能，哎，因为那个亚哈，有时候他们会省略，哎，就这种有一些圣经的那个名字哈，有时候比较长，那么有时候他们会省略，就是说类似用像一种简称呐，类似简称。这个在就业的时候确实是有这样的事情。
那后面不是说就业里面有五个这个叫哈纳尼的，有十四个叫这个哈纳尼亚。
好，
其实是一本两个用同一个字，
同一个字，是这刚
是一本用了同一个字是吗？
对，
我这两个名字用了同一个字。
对，但是其实是一本第三节，它是用复数的他们，我对他们说了。
哦，
这个所以应该很可能是重名，但是
重名
是同
不同一个人啊？哈，
不同的，
应该是一个是他的弟兄。
重名是他的那个弟兄，
对，故意分别，
还有后面才会说他是阎罗的臣子。
对，
为了那这让我们很麻烦呢。
是，
他就可以直接讲，那是我的弟兄啊，他是阎罗，就这样了。他用汉这个字就已经有区别，
重名的情况这个也不是罕见的，
哎，犹太人说太多了，
所以常常要加上一个形容或者一个限定他是某个
限定他是什么身份，
对，什么身份或者是哪个地方的人，
有时候用地方啊，有时候用父亲的名字啊，
对，或者这边是用他的身份或者地或者职分，
些，你说他可很可能是外邦人，因为他没有那个犹太人的父亲的那个或祖父的那个名字，哎，这很特别。
对，外邦人应该不会加那个亚吧？啊，
但是归他是说
归义的，如果归的话就会，
哎，
哦，
归义会的，哎。
归信的啦，所以他才是有信心的。
因为我们说谈到这个敬畏神这个词啊，这个在系列的时候呢，我们系列也谈到说有一些敬畏神，
很多是对外邦人，
对外邦人
太辛苦了，
厉害，他们的怀中
跟你有啊，
他们是敬畏神，
有人去研究，如果当初的耶路撒冷来讲人数啊，就比例来讲。以色列是少数，而住在耶路撒冷多数是外邦。
外邦，
所以他们这个人数协助很大。另外一种人就是他们国中很穷的，那他们大概就是非常贫贱，
早期留在那里的。
哎，对，那这三批人在一起，那他所以他们以色列很容易，因为他们归回这些人。可能有人在研究说，这个是可能新婚或是都未婚的很多年轻人，那他没有对象怎么办？你自己找自己的都不够了、啊，所以有可能会产生跟异族
同婚的事情，
是因为人太少才会找成这个样子。
这个现在也很常见。
是啊，所以尼西米他一定要赶快想办法。你的如何要来
解决这个人口的
人口问题，真的是太大了。
那一个问题就是，在这当时城修好了，那还会有外邦人住在里面吗？
那就是他现在他要解决的、他为什么要去审查第一次归回的那些名单？哎，甚至于说你不能够拿出你的家谱的，那就对不起了，你就不能住在这里。第一次就是要这样做的，那可能是以后就是这些外邦人就住在耶路撒冷，他要把这些人要把他隔离，那怎么办？
清理的、
他一定要清理，他要隔离，那怎么办？所以那个第十章有没有？第十章的二十八节很重要。他说：“区域的民，祭司、利未人所闻的、歌唱的、尼希米和一切隔绝邻邦居民，有没有？他特别讲到隔绝邻邦居民，归无神律法。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单长，像我们说多比亚，多比亚是不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他们有两种说。”
所以相当于这是一种户口，就是查个人的户口问题，跟你的户口是不是真的是可以住在这个地方的户口。
当然户口很重要，
户口复杂。
圣经上是记载说北国的时候，知道他被灭亡之后，那个亚述就把其他各族的人来到这个北国的地方，但是南国他比较没有，没有记载这些事情。那有来的话，表示说他是极度少数的外邦人会来到耶路撒冷或是犹大地。那再来剩下的是，我们说刚才所谈到的那个极贫穷的人，没有被掳的那一些人留在原地。那我们说为什么后来被掳回来的这一批人，实际上都是比较身份比较高的，然后他们变卖了在巴比伦所拥有的这些财物，他们把这些财物带回来，相对的他们就会比原先的这些居民在身份上来讲，在财务上来讲，他确实会比较高一点，高一点。那原先住在这里，因为他贫穷，他需要也需要透过贸易，所以他需要跟外邦人交通交往，那这些混杂的影响会影响以后来的人，他也会因着这样受影响。 那这里会谈到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外邦归姓的，我们也只能够推测了，这个没有定论啊，没有定论啊。好，那个海丽，这个问题到这里了啊，那你有没有其他的？
这第二节还有就是那个讲到他那个敬畏神啊，这个敬畏呢，它是个动词啊。
哎，对，
这和以前就是亚威的害怕啊，这个显然是那个不一样的啊。
对对对。
哦，然后这赫本其实他把这两种翻译成了一种，都翻译成了敬畏啊。
哎，对。
这应该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啊，我这是一个体会啊。
是是是。也就是说，当如果这个词它跟神学上有关系的时候，你注意一下赫本，它一定会改变它的词性。跟神学有关系的，他会，哎，这个传统他就会改变他的词性。如果跟神学没关系的，他大概都很正常，都很正常。动词就是动词，名词就是名词。
就跟他的传统神学教导有抵触的，他就会以传统神学教导为依归、为标准来改变经文。
那是信仰，信仰会变。
但是他们的信仰
是他们的信仰会被
是、啊、
所以他们只能改圣经来符合他们的信仰，
对，
这就是问题。嗯，这是信仰。我们说
另外
孝就是为了顽强，顽强顽强的孝，今天在基督教界的这一个神学上面来讲，他绝不会变。你要除他的孝，他顽强，你看一点点哦，他还比较存在。
只要没有除干净，以后很快又发起来了。
还有吗？所以顽强就是他虽然很小，就是很顽强。啊，圣经上就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小看那个一点点啊。哎，你这个团体当中，只要有一个人他是小，好玩的，那就好像一天传道说了说。那你让他时间力就一直发酵起来哦，他那个完了，你这一团就跟他一样。为什么我们要定除酵者？他今天的基督教练绝对不愿意遵守除酵者，那有节奏的关系的。
他们很乐意来守他们所说的复活节，好，那天主教其实也有谈到受难日，他们也会在礼拜那天他们认为是受难日。那基督教有的教会有，有的教会没有的，不过基本上受难日他们不聚会啊，也就是说月节他们也不聚会，除酵日也不聚会，就是只在复活的时候，复活节他们会来欢庆，会来庆祝。
就是说你记啊，
哎，
会定
以后他们才这样会定。哎，
需要的信
就
是定
的。好，那个海丽还有没有？
哦，有，
请讲。
我体会这个翻译者他往往是因为他在不理解这个经文的时候，就像这个敬畏亚威的害怕一样哈，他不理解的时候，他往往把它翻译成他自己认为的他容易理解的。
嗯，
问题是
而这样往往会翻译其实翻译的不准确或者错误啊。
有一些是无心之过，有一些是这样的，但有一些，但是大部分哈、啊。我发觉和本的圣经是故意的，绝大部分是故意的，
刻意
他是刻意的，刻意把它翻译这样的。那有一些是我们在读和本的时候知道他错了，这个是他的无心之过，确实是错了，这个在当时的翻译的人确实不了解，对经文有些经文呢是他的希伯来文或是希腊文很复杂，它很复杂的时候，他们很难去了解那个句子本身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就会把它前后搞混杂了。 这个会有，这个有，这个有，有一些经文是这样。但是刚才我跟你谈，我们谈到的是像这个敬畏神，或是说啊亚威的敬畏，这一些词其实他们都有谈论过，就如同说耶稣的信心和信耶稣。其实基督教界在很早18世纪、19世纪，他们都就有知道这样的事情了。然后他们要来翻译中文的时候，他们也有在谈论到有一些词句上的用法，到底要用怎么样的用法。那这个用法以后就影响到20世纪的基督教，他们在谈到有关于耶稣的信心或是信耶稣的这个这样的历史的那个记载，我有看过一篇呐、啊。他们是这样的影响，影响到大概到上一个世纪的啊、下半，哦，大概是70年代、80年代才开始有人把它反过来，回到圣经原来的意思，所以才会有出现说耶稣的信心的讲法。那早期呢，他们因为受到早期他们的讨论，认为是要信耶稣，而不是耶稣的信心，这个是有他们的历史背景。所以我可以跟你比较明确的跟你谈，和本的翻译如果有错误，绝大部分是刻意的，不是无心的，无心的有不多。
那他们刻意这么做的原因又是什么？是又跟刚刚所讲的那个他们的传统信仰、神学教导这样的一种效所导致？
是啊，第一个跟三位一体神神观有很有关系的，三位一体神神观问题的。第二个，它跟有关于人对神的一种啊、怎么样，它的一种立法的观念没有。而反对立法，所以很多有关于跟立法有关系的这些很敏感的字眼，他们就会扭曲改变他的用法。
就像神的敬畏这样的词，它是跟律法
有关系
相关的。
相关的。
那因为他们不明白律法，甚至于是废除律法，以至于他们就会改变这种神的敬畏这样的词的翻译。
对对。
那神观就像耶稣的信心这种是跟神观有关系的内容，
对，
内容，所以它变成信耶稣，哎，
而律法跟神观是今天整个基督教界它偏差的两个最大原因。像亚威的敬畏很明显，诗篇的19篇第9节。他就不敢翻成说敬畏亚威，他不敢，因为那里原本说亚威的立法全被亚威的典章证怎么样，那最后那个地方说到亚威，他把它翻成耶和华的道，亚威的敬畏他会把它翻成说耶和华的道，他表示说实现是对的，但是自把它改了，是敢把它改过来。
张老说的是诗篇的第几篇啊？
19篇，你看第9节啊。
19篇。
你看那边说亚威的谁？亚威的律法，亚威的典章，亚威的。
都是对仗的啦，所以他不敢改啦。
哎呀，他不敢改。
他不能说变成是敬畏亚威或者。
对啊，那他一敬畏亚威，就人家都会说怎么会忽然变这样子？
这边就不对称了。
哎，这种情况是让你先看那个诗篇的19篇第九。
哦，看到了，哎，
有没有？
嗯，看到了。
他那个道，你看那个道，他换成道啊。
道理对的，
道理
解析。
哎，道理。他说那个这就是敬畏。所以亚威的敬畏就是亚威的律法啦，以后你们读到那边你要了解，他是把它改了，
他从第7节到第9节有6个词，一个是亚威的律法，亚威的法度，亚威的训词，亚威的诫命，那个是命令就是诫命， 亚威的建位，亚威的典章。我们都知道律法典章、法度命令，其实都是同，就是基本上是同一个，都要同一个。他在加了一个亚威的建位，律法就是等同是亚威的建位。
其实这个问题在英文的翻译里面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都是按照英文的词性，直接都是亚威的敬畏。啊，问题在英文，在西方的部分主要还是解释问题。
是的。
啊，英文它不敢改，那它的解释就影响到中文的翻译，变成中文很多地方就直接篡改。
是用他们的解释直接改。
对，用解释来篡改经文。
他们就说他不愿意直译，然后再来解释。他不要中文，那个时候不想要，他是故意的。
对，
这个亚威的敬畏这个字哦，你可以看一样嘛，就是以赛亚书十一章，以赛亚书十一章。
哦，
同样，他这个地方都把它词性把它改。
以赛亚书十一章的第几节呢？长老，
十一章的第二节下半段跟第三节上半段，直接改。
哦，也是这个敬畏是吧？
对，
他说亚威的脸，他底下有几个都是什么？也就是智慧跟聪明的脸，有没有？那再来就是第二个磨练跟能力的脸，就是这个都是两个变形的，有没有？再来啊，那再来就是什么呢？知识和他说敬畏亚威的脸，这不是，这是亚威的敬畏和知识的脸，这都名词，是亚威的敬畏和知识，或者说亚威的知识和敬畏的脸，这两个名词，知识和敬畏是名词。那么第三节你说他必以亚威的敬畏为乐。不是敬畏亚威，是以亚威的敬畏。所以亚威的敬畏是什么？就是律法嘛。这位呢，耶稣的本的这一位就是基督了。基督是以亚威的敬畏为乐，简单的都是以亚威的律法为乐的。可他们今天他不敢这样关下去了，因为亚威的敬畏就是律法的嘛。那今天他把它改成亚威的敬畏神，那。整个都变了，那想看哪、啊？这个整个都变了嘞，看不出我们这位耶稣基督是在遵守律法的这位基督了、啊。他的审判，以前说审判，他说他审判干嘛？他嫌审判不平，眼见啊，断是非不平，他却要以公义审判穷人等等，这些公义啊，这些审判还不是建立在你？以亚威的敬畏就是律法为主，因为亚威的律法就是公义的。那你今天你不以亚威的敬畏为他的标准，把他说他敬畏神，好了，那敬畏神用他自己的看法来判断呢、啊？那变成基督的设立新律法，基督先设立新律法，以他的看法做主了。
好，海丽还没有。
分享一点啊，
好，
这个我看到，我查了一下那个新译本哈，他倒是注释的，他说括号就是耶和华的话语原为作耶和华的敬畏
好，
他翻译成了就是耶和华的这个话语啊。
所以哈、新译本有一些翻译哈，它确实它有一些更改。然后更改之后，你会发现到今天华人对新译本非常的反感。我去看了很多的一般的书哈，他们对新译本非常批评，说新译本翻得很不好。
这个新译本是什么时候？是
早那个三四十年前的时候就有，大概四十年前，大概四十年
旧约，
新旧约。
新旧约旧
是哪一个传说？
我是去年买了一本这个啊，它是指出了很多和合本的这个错误不准确的地方。
它就是因为发现到和合本很多复印的扭曲，他们去重新翻译的。 但是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它并不完全直译，有关于神官的问题他们仍然是一样的，一样。那但是有一些错误他有改，没有错了，他有改，但是因为他改了之后让很多的基督教界的一些牧者或者是学者非常反感，因为他扭曲了他们原先的传统所带翻译所带给他们的一个那种观念，他把它完全改过了，所以新译本在华人世界不被推崇，甚至被不断的被批评，这个我在很多的文章里面都有看过。同样的啦，后来以后像李正中的翻译，李正中翻译还比和本好，还是很多人来批评李正中的翻译非常不好。也就是很多人都是用和本然后来批评新的翻译本，然后新的翻译本有一些更改的地方也都一样被他们批评的很乱七八糟。所以那个传统那个教你就知道多严重。啊，甚至你，我不晓得以前有没有跟你讲过，我们到荷兰的时候，有一个真的是教会的人跟我们讲说，圣经是什么？和本的才是圣经，和本以外的不是圣经。你听过没有？
没有。
他竟然是这样讲，当着我们跟我们这样讲。只有和合版的圣经才是圣经，你不是和合版的圣经不是圣经。
那希伯来语的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
他完全否认。对，他完全否认。
他认为是只有和合版而且只有这个中文的这个和合版它才是神的话，每一个字都是神的启示，不可更改，凡是更改的绝对就是要受咒诅。这是什么？这一次教会的那一个为雅各派，他们在北京我们去接触的他们派出来的两个人谈到之后发现原来他们的观念是这个，那一次到家的话就说我们那不要谈，一谈下去的话还得了。我们都很多跟他不一样的。阿
Ken
呢？阿Ken
生，阿Ken生，阿Ken，你有没有什么要交通的？
不要了。
没有。
哦，看到我还有几个位置。
好，您讲。
这个七章第七节哈。
哎。
这个他比这个伊斯拉比这个伊斯兰记里面多了一个拿哈马尼哈。这个我看新闻里面说这个传抄的过程中给遗漏的说这个伊斯兰记
好
那什么
他漏了一个名字啊，跟这个伊斯兰
对对
他比较中间
比较的是
跟第伊斯兰记的第二章
他有一些名单他很多
像那个
很多了，以后我资料我慢慢，下次我再讲详细，因为这次我没有时间。下次我们详细把这个差别把它讲出来。
哦好，还有你看第七节还有这个一个两个三，还有四个名字，这个翻译是不一样的啊。
哎。
比如说尼红拉米米斯比利亚萨利亚和这个前面这个伊斯拉基的翻译是不同的这样就是我体会就是和本的这个翻译在尼西米和伊斯拉基的翻译第一就是假设说是不同的人翻译的他假设说翻译成不一样的
对他是不同的人在翻译
这是音译的音译
然后第二点就是就是如果不同的翻译但是他们是一个那个协会一个那个委员会吧他委员会相互之间他应该沟通交流一同的地方不一样的同相同的地方第三个是 第三个是就是在原文里面这个尼希米记，我自己还没有查尼希米和伊斯拉记这个原文这两部分的名字是否是一样的啊？
大部分有，这真的是不一样。
那个海丽，有一本书在谈到我们和本当初如何去做编辑的工作，他有谈到，因为他是在第二十世纪的初的时候，那有一些中国人他们觉得需要重新翻译，而他们的翻译他觉得需要用白话，因为在当时的中国有一些圣经已经有很多的版本出来了，那他们为了要能够更普遍性的让一般的民众能够去阅读圣经，而不是说只有进入到那个私塾读那些古书的人他们才了解到圣经，而是一般的百姓口语化的人他们就可以读圣经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就重新去翻译这个我们说现在的和本的圣经了。那当时因为要翻译圣经的时候，中国人本身的对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的能力实在是几乎没有了。那没有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要去找，来找的话，他们找谁？找外国人，外国的宣教士，在中国的外国的宣教士，由他们来做主导工作来翻译。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和合本圣经，所以他们的翻译法你会发现到和合本哦，你说它完全白话也不完全白话，它有一些话也是倒装句的，很像那个西洋人的那种讲法是倒装句的，
交杂
很多交杂。再来，他来，因为他们对当时来讲，他们对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认识不是很深，所以基本上他们的翻译是用英文圣经来翻译的，而不是用原文圣经来翻译的。所以今天有一些翻译的问题的产生，是因为英文圣经的翻译的问题的错误，造成和本翻译的圣经是错误的。啊，这个是这样过来的啊。另外就是刚才我们所谈到的，他对于一些神学跟律法的观念，他故意改变的，这个是改变的。当然，当时他们会有很多的会议，我去看到说，他们因为要很快的要马上推出和本圣经，所以从这个他们召集委员到翻译圣经，一直到圣经的出版，实际上只有花两年多而已。这么大的圣经哦，两年多而已。那很多人，他有我记得四五十个人，四五主持啦，每一个人分一份，然后他们中间开会，有开了很多会，不断的来讨论说哪一些词句要怎么翻，来一个统一，彼此统一对照表。那这些他们都有记录下来，但是到最后因为太赶了。很多的用词弄错了，那个是不得不就有错字出来了，不同的意义，或者说照你今天所看到的同一个词然后翻译成不同的音译，那个也有发生了，不得不因为没办法逐字对照，所以就有一些错误的出现。所以今天到了我们说二十世纪的后半期，很多基督教的人说实在和本太仓促了，太多问题了，但是结果造成今天的华人世界大家都接受，而且都认为好像圣经本来就是这样，这个叫难主了，
成为一种标准的吧。
当初我是个人深深的经历过，我本来就是中国国文系科班出身的，那时候我读圣经和合本的时候，说怎么有这种文具啊，这完全不合我们中国文具啊，哎，这读起来真的是，我说这他妈非常难读了，
我这哪里是中文？这哪一国的？那时候我就是就这种感觉啊，因为我是读中文的。那以后我因为又非常敬虔，所以不得不接受他这种文言交杂啊，也不中爸爸也不西，这种很怪的这一种文，这种文啊，结果我读久了以后变成我的文笔一落千丈。第一个对我的影响就文笔一落千丈，第二个对我的思想的改造也造了很大影响，因为我是敬虔的。那么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说，人在神面前不是因为行律法称义，这一句话很要命，它改变我一生。因为他说人不是因行律法而称义啊，那意思就是说，那既然不是因为行律法，那我们今天干嘛要行律法，对不对？那再来就是，那十诫都是律法，那律法里面不是有安息日吗？那今天人不是行安息日而成义的、啊？就那时候我的观念就是这个，你如果按照他的这种说法翻译了，会把人的思想从根的把它改变了，这是我个人很惨痛的一个经历啊！我从一个文学家，一个中文的一个底子的一个人，他改变了我的这个我的文学的这个脉络，再又改变了我的这一个思想，又改变我的思想和我的信仰。那不但改变我，也透过因为我是传道人，我也改变了我的一家人。那这个是很要命的东西。那你今天说你要教一个人，要刚刚开始热心，要能够读圣经，这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可是你他越敬虔啊，越热心去读和本圣经啊，越要命，跟我一样。那你说，叫人家热心也不行，叫人家敬虔也不行，那怎么办？所以我一生当中，我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从这个引文的圣经的开始，我就碰到这个问题，是到底是因为行律法不被称义呢，还是因为律法的工作不被称义？那时候我为这个问题，我天天就在想这两个不一样的词句。因为行律法就是说我们去遵行律法嘛，但是如果是律法的工作，原来人家圣经不是这个啊，
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啦。
圣经不是这个，不是律法不要去行啊，而是律法本身它的工作啊。神颁布律法有它律法的作用啊。我那时候说，那应该读原文原来差这么多，那把我整个的一个思想，整个的这个信仰都整个都翻转过来。我说这个太要命了，要命了。但是连想读圣经的这些信徒都那么少，那又要进一步又要告诉他说你读的圣经是有错误的那个翻译，啊，更要命。他已经被那个毒素已经中得那么深了，因为他很敬虔嘛，天天读嘛，都会背了。中国古代那个第一代的新教传到中国去的那一些中国人，那时候又没有圣经可以抄可以读啊，都是背的。都背的都是背和本圣经，滚瓜烂熟。哇，你对这一些人，你跟他讲说你所背的圣经是错误的，他的热心又敬虔，他又不断的来教导别人，而这一批的人，就这一批的叫反对。
好，我们时间上的允许不允许了哈，十二点了哈，我们今天的讨论到这里了哈，那下一次我们有时间我们继续再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做结束。